第十八章，照着信心行动。信心若没有相应的行为配合，便是死的。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你必须把信心付诸行动。如果病中的你读完这本书后说，我相信我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但你日常想的、说的、表现出来的依然是病，你就不会看到医治的彰显。你要默想神有关医治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说出来，直到有信心，然后把信心付诸行动。若你身体不适，一直卧床，你就要起来，找些事情做，四处走走，开始按照你所信的去行动，得以成全。关于这个真理的实际成效，我可以跟你分享几百个例子。我试过伤到背部，疼得撕心裂肺，一点都不想动。但我凭信心站起来，开始运动，做仰卧起坐，所有不想做的动作我都去做，抵挡着疼痛。那是30年前的事了，赞美神，我现在仍有强健的背。但在医治彰显之前，我的背一度情况很严重。还有一次，我在做一份油漆工作时觉得不适，便趁着午饭时间回家休息，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做。我太太是个大有信心的女人，她把我拉起来，把我一只手臂绕她脖子搭着，跟她在家里跳起舞来，就像我已经得到医治一样。不到30分钟我便好了，然后回去工作，当天就拿了工钱。当时我们实在需要那笔钱。很多人会躺在床上喝着苏打水，吃着药丸，他们会让爱人来摸摸他们发烫的前额，奇怪为何他们还是病着没得医治呢？信心是要靠行为成全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读到这里，你可别误解了这个真理，以为行动可以产生信心。不会的，很多人就错在这里。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医治，却想着只要我表现得好像相信神就管用了，于是他们便不再注射胰岛素，停药停治疗，结果死了，给信心闹下了坏名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信心，但如果你本来就有信心，这信心就需要你付诸行动才得以成全。专注与投入。那位患血漏病的女人也必须把她的信心行出来，她凭信心说，我摸到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她带着这信心突破重围，直到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衣裳穗子是直垂到地面的，不是那么容易摸到，意味着这个女人很可能是一路匍匐前行，奋力穿过簇拥着耶稣的人群。她的行动反映她全情投入。根据旧约律法，她身患血漏病，这算是不洁净，她所碰到的任何衣物或人都会变得不洁净。像她这样患血漏病的人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因为这在当时会被视为是对人的严重冒犯。血漏病人要是身处公众场合，就只能站在街角大喊不洁净不洁净，人们就会给他让开一条大路给他们走。那女人挤过重重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是冒着极大风险。如果她被发现是患有血漏症，她有可能就被石头打死，但她决意不让任何事或任何人阻拦她领受神的医治。这体现了天国的另一道重要法则，要有专注和投入，才能从神有所领受。若专心寻求我，很多人非常熟悉以赛亚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但第12和13节他们就没有那么熟悉了。经文进而述说神的意念，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留意神的话语在这里揭示，你若专心寻求他，就必寻见。很多人消极的祷告说，神啊，我想得到医治，但内心觉得医治可有可无，他们还没有全情投入到要说我非得医治不可，所以他们看不到神的医治大能彰显出来。只要你认为得不到医治也无关紧要，你便得不到它。但当你去到一个地步，心里说我忍无可忍呢，当你像血漏病妇人一样的全情投入，置生死于度外，哪怕被人群踩死或是用石头打死也毫不在乎，当你足够专注认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信心付诸实践，当你能拿出这样的态度，神的能力就会奔涌而出。这是信心运作的又一法则。清洁的心，不宽恕与不信一样，也会让神的能力短路。马太福音18:34-35，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你若怀恨在心而不能宽恕，就会被交给刑罚者。苦毒怨恨的根会滋生出来，玷污你整个身体。希伯来书12:15，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一颗不被怨恨和苦毒沾染的心。信心运作之道，信心的运作也离不开爱。加拉太书5:6，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若真正明白神有多爱你，你的信心就会直上云霄。我题为神的爱治愈你的病痛和神对你的爱的教导，能帮助你真正认识他的爱和怜悯。而如果神在旧约的烈怒和惩罚混淆了你对他的认识，那么神真正的本性和战争已经结束这两套我的教程就能打开你的眼睛。当你明白神有多爱你，你的信心便会自有功效。曾有一个男士带着他12岁的女儿来到我的一场聚会，他女儿坐着轮椅，基本上是个植物人，他还活着有呼吸，但无法跟人沟通，他的心智和身体均已丧失功能，12岁的他还是要穿着纸尿裤。我在聚会中讲到，神的旨意总是要叫人得医治。这位父亲听了便生气的要离场，但带他来的人劝他留到最后，说你可能误会安德烈了，听他怎么解释吧。于是他留下来，但对我非常生气。我告诉他，神的旨意是治好你女儿。他回答，是神把我女儿变成这样的，这才是他的旨意。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他看到女儿那样十分心疼，我肯定他祷告过，但看不到任何效果，于是他才认定这是神的旨意，是主对他女儿的某种安排。神是爱。我开始用经文教导这位男士，让他明白他所想的并不是真的，但他也向我抛来经文，为自己的立场找依据。我认为他误解了经文，他认为是我误读了。我俩争执不下，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站在轮椅后面，他女儿就夹在我们俩中间。我迫切地想让这个男人明白，神想让他女儿痊愈。我又想，既然他都生我的气了，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最后，我直接斥责他，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哪有爸爸会想自己的女儿四肢瘫痪，一辈子植物人，坐轮椅的？他再也无法玩乐、结婚、享受人生的任何乐趣了，你还是个人吗？这男子本来已经怒火中烧，这下更是七窍生烟了。他完全有可能把我揍一顿，我肯定他有想过。他怒视着我说，只要能让我女儿好起来，我什么都愿意做，能动手术的话，我多少钱都肯花。
如果我能代替他，跟他兑换，让他能恢复正常，我也愿意。只要能让他病好，我什么都能做。
他一顿爆发之后，我盯着他眼睛说，那你是觉得神，全能的神，爱你女儿还没有你爱他多。他顿时目瞪口呆，他有自己一套教义和理论，他受到错误的教导，认为神会降病于人。他爱自己的女儿，甘愿为她做任何事，只要能治好女儿，他什么都在所不惜。于是我向他摊牌，逼他表态，你是认为神，圣经说就是爱的这位神，还不如你这么爱你女儿。当我说到神就是爱，他就再也拿不出教义来反驳我了。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神就是爱。你若真正明白且相信神有多爱你，你的信心就能冲上云霄，相信他会医治你。问题不是主没有医治我们，而是我们还不明白，未能领受他的医治。我们要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聚焦默想神对我们的爱，光这一点就足以为我们成就非比寻常的信心。说明书，你可能执着于得医治，却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你也许觉得他不喜悦你，你也许讨厌自己，对自己失望，觉得主只会比你自己更加嫌弃你。这是个巨大的障碍，会堵住神医治的大能，让其无法涌进你生命中。记住，信心有爱才见功效，这也是天国的法则。你若想看见主医治的大能彰显在你的生命中，就需要开始了解他有多爱你。类似有关信心运作的法则，我还发现了很多，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在这本书里面，我只能分享几条最重要的法则。关于信心和医治，我所知仍然有限，但所有这些法则都已在神话语中揭示出来。神的话语好比一本说明书，作为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属于他，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国度如何运作。我们需要进到他话语中，发掘更多信心所赖以运作的法则，然后凭信心去配合这些法则。想想圣经里面不同的人怎样得到医治，默想思索那位血漏病妇人的经历，研读雅鲁女儿复活的故事，看看耶稣怎样医治个人，然后祷告求圣灵帮助你看见当中的法则，让你能用到自己身上，也能用来帮助那些神想要你去医治的人。神想你健康，他比你自己更希望你健康。你若生病，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医治你，而是你还不懂得怎样领受他的医治。或许是你生活中的某些习惯在阻拦着你，也许就是我们在书中所提及的事，你一直在说消极的话，总在抱怨，满口牢骚，老是说医生怎么说，而不说神怎么说。可能你更在乎医疗报告，却轻视神在圣经里关于你的报告。你要开始按着神的话语宣告他所说的，你要向你的大山说话，直接对你的困难发令。你要把你的信心付诸行动，要认识神的爱，时常心怀宽恕，要足够投入委身，不容任何事难阻你凭信心去领受神已给了你的。你一天觉得医治可有可无，就不会拥有它，而一旦你铁了心，对现状忍无可忍，你就能见证改变。